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
愿列邦称赞你，
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空中崇拜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主内家人平安，欢迎一起空中崇拜。天气渐凉，早晚温差大，请您多保重您的身体。今天的空中崇拜，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当灭的是什么？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七章十到十二节以及十五节。约书亚记七章十到十二节以及第十五节。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和我们同步一起进行空中崇拜，您可以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右上方点选空中崇拜，您就可以找到今天的主日程序表。若是您喜欢今天的信息，也有讲道讲义可以下载收藏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上帝的话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让我们一同站立，一起唱要等候主，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。攻读使徒信经，再一次思想我们所深信的，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
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仍旧站立，我们唱赞美第204首《想念主爱》1-3节，敬拜颂赞父神借着他爱子在十字架上向他百姓所彰显的爱。愿我们都能够被这一份爱所感染，甘愿做主门徒，回应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。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死。神啊，你对我们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现在既然靠着耶稣的血得以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的血免去父神的愤怒。我们既然现在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，
也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为乐。愿我们这一群蒙你大爱的百姓都学会回应你的爱，并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将我们的爱如同香膏浇奠在你的脚前，讨你的悦纳。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要唱的第二首诗歌赞美第544首，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洗净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但你喜爱内里诚实的人。求你用基督的宝血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洁白；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；求你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；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；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神啊，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，我的口好传扬你的救恩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主祷文请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 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接下来，请信友团契献诗。
我深爱你。
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七章十到十二节与十五节，请容我来读。约书亚记七章十到十二节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。”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
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。第十五节，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，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，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沈正牧师，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当灭的是什么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沈牧师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所有的福音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第七章，我想这整章的圣经相对来讲是记载得非常的清楚。以色列人有一个战败之后，他们正是哀哭切齿的时刻，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于是就有所谓在圣经中很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亚干的犯罪的故事。但是我相信约书亚记第七章的这一段是有很多很深的意义。今天的周报的经文，这个宣召的经文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头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，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建立一个国度，然后要借着这个国来赐福给全地的人。可是他们来到了埃及，在那里受了很深的痛苦，他们呼求神，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听了他们的祈祷，也应允对亚伯拉罕的约，所以他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过了红海，经过了旷野，来到了约旦河边，过了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。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，就是救赎，要把这些落在埃及，落在世界里，落在那为奴之地的百姓，他看他们为宝贵，就把他们救赎出来，让他们经过了好些的年日，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，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那应许之地是神赐给他们的，应许之地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在那里要与他们同在。那么现在来到了迦南地了，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了迦南地了。第一场战争是耶利哥的战争，耶利哥战争的胜利叫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同在，让我们看见顺从的奇迹，让我们知道因信可以称义，得蒙救赎，也我们知道神要他们紧紧地跟随他。第二场战事叫做埃城的战事，埃城是一个小城，耶利哥是一个大城，他们所有人去打耶利哥得胜了以后，当他们看不起这个埃城，就说哎呀，不必全部都去，3000人就可以了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错。可是没有想到打这个小小的城市，36个弟兄就死了，战死了。耶利哥这么大的一个征战，好像没有一个人死呢，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死呢。第二场战争埃城的失败，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圣洁的上帝，一个不顺从而带来的败坏，以及因着不信而导致的死亡。约书亚第七章又告诉我们，正是战争的胜败全然在乎耶和华上帝。耶利哥战役的胜利是因为顺服带出了胜利的果实，但这并不代表永远的胜利。埃城战役的失败确实是因为不顺服带下失败的苦果，但这也不表示永远的失败。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和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里面，当灭的和当灭的物这个重要的词句一共出现了8次，第六章1次，第七章出现了7次，这可见这是非常关键。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当他们从耶利哥城开始
要得地为业的时候，神先告诉他们，非常清楚的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宗长牧者来告祭司，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，所有的都告诉他们，有一些东西进了耶利哥什么都不可以拿，那是当灭的。当灭的是什么？耶利哥里面有什么？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可以看到亚干有拿了些什么。当他们还没进耶利哥以前，神就借着约书亚告诉他们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。那么耶利哥里面有什么？耶利哥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好。是耶利哥里面，迦南地里面，上帝要灭的，也要以色列人亲手执行把它灭的，是偶像，是假神，是那迦南地的偶像和假神，叫人堕落，叫人身体，叫人灵魂都堕落的这些假神，这些偶像的崇拜，这些恶贯满盈的罪行，像索多玛时候一样，或者说像大水来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人类的强暴的光景，犯罪的光景。所以神让挪亚上了船，一家八口拯救了他们，却毁灭了全地。今天我们如果要搬一个家，我要进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，我一定要去打扫那个房子，我把它打扫干净，不是只有客厅门面上打扫，里里外外哦，可能里面我洗手间我可能特别要打扫，要完全给它清洁干净我才要住进去，不是吗？今天以色列上帝要带以色列的百姓，这一个神所拣选的百姓，他自己的国民要进到一个新的地，应许之地，先打扫干净。人会打扫得干净吗？我们从以后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地全然弄干净，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从撒母耳记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，你就看见迦南的偶像，迦南的宗教对以色列人的迫害侵害以及造成的一些苦果。那最有名的就是巴利嘛，那恶贯满盈的巴利的罪行，以色列人很喜欢啊，因为它是一个淫乱的宗教，它是一个看重情欲的一个宗教。圣经后来特别的形容迦南人的宗教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。那么现在还没有进去，是要开始进去，要做一件事情，清洁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他不居住在那污秽的所在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跟随神的人，与神要渴望神同在的人，要知道神是圣洁的上帝。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，哎呀，上帝你干嘛耶利哥城就这样把它全部吞灭了，那里面你都不好吗？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什么好的。各位，迦南地的文化，迦南地的宗教是一个抵挡神的宗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当我们好像以色列百姓被上帝一样从罪恶之中救赎出来的时候，从世界中间救赎出来以后，亲爱的主要成为我们独一的上帝。摩西教导以色列，从神的启示教导以色列上的百姓的实践，一开始第一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被救赎的人，要知道主是独一的主，他是圣洁的主。可是今天很多的时刻，我们是否真的觉得真的清楚知道我们已经离弃了偶像，归向了真神？以色列百姓会不会在他们的内心中也是有一些人是存疑的，或者是不在意的存疑的，就当灭了。最近我心中常常有一个疙瘩，就是我看电视中的宗教台，信仰这个基督教的建台，或者我听到一些消息，知道有什么特会等等。最近好些人很喜欢说我们台湾有 有一些复兴，其实真的这个让我心里有点有个很大的问号，什么叫做复兴？现在我们是人在这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中间，我们实在知道有太多的偶像，有太多的占卜，有太多的星象，有太多的星座。我刚刚坐在这里在想，我很想问诸位一个问题，诸位你可以不回答我，我们中间现在还有谁，感谢主，如果你真的是这样，还有谁你不知道哈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星座的？大概年轻人不太容易，也许长辈有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星座的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所谓啊？现在你知道这个十二个星座，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星座的，你摇摇手让我知道你有。我们哎，感谢主，还是有一些人哈，不太多，比例很少。啊，你知道电视早上新闻，每一个早上新闻都告诉你什么座今天要穿什么颜色衣服，什么座要做什么事啊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某些上面，在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的这件事情分别为圣的上面不够严格啊？这是艺术品嘛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弟兄的办公室，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个关公像啊，他说这是关公像，这是艺术品。艺术品可以很多，你家里的电视，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很不好的，不只是那些这个情欲的不好的电影，也有很多的鬼怪的鬼故事、鬼电影、怪力万神的片子，有没有？你还会想要鼓励人去看那个《哈利波特》吗？那是很糟糕的电影哎，要除去，要远离。我知道这在我们的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信仰不论多久，我觉得在我们的内心中要做这样的事情是要有决心的，也可能有些时候是得要付一些代价的。这是世界的潮流吗？这是世界的风向吗？要注意那隐藏在所谓文化、所谓艺术、所谓文青等等这些后面的那些偶像和那些化妆的糖果，骗人的东西和诡诈的事。我记得应该有四五十年前，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母亲她信主不久，她来对我说，她说我要想做一件事情就跟你讲一讲。我说你跟我讲好啊。她说跟你讲完我就壮胆一下。哎，我想跟我讲有什么好会壮胆呢？那天晚上就我跟妈妈两个人在家里，妈妈就说明天我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这个东西，他手上拿了一个东西包着的，要把它丢掉。我说这是什么？他说这是我结婚以后就一直带在身边的，一直放在箱子里的一个玉观音。哦，我没看过。他说给你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，从某个角度。他说这一直陪着我，他说我信耶稣以后我也没有把它丢掉，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要处理它。我就问他说，妈妈，这个是不是很值钱啊？他说可能很值钱。我说哦，我心里想很值钱你要怎么处理？他就说了，他说我知道拿去卖一定可以得到一点钱，他说我卖给别人我也心里不安，我要把它处理了。我说你怎么处理？他说我自己会处理。我后来也不知道妈妈怎么处理，他后来也没有跟我讲，但是我知道他去处理了，很勇敢的处理了，很舍得的处理了。真的不舍得啊，这个对妈妈几十年或者是我外祖母给他的东西，不知道啊。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这些。后来我真的是很清楚的感觉到，妈妈自从处理完了这个东西以后，这个所谓的玉观音以后，她真的心里有更大的平安，他的喜乐就不一样。后来他退休，从职场退休以后，他所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祷告和服侍主。他有空的时候，他做一件事情令我也是很佩服，我母亲把整本圣经都抄了一遍。他抄圣经不是为他自己，他抄圣经一卷书一卷书之后，他就把它订起来， 送给那时候在韩国的一个华侨教会的牧师眼瞎的，不是眼瞎，就是眼睛很不好的，要看很大的字，圣经的字很小，所以我妈就把它每个抄的一本一本抄很大的字，他就很喜乐。我父亲讲的最有意思，我父亲说你妈妈啊，年轻的时候写字不怎么漂亮，圣经抄完那么多遍，抄完这么一大遍的圣经字写得很漂亮，要远避一切的偶像。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以色列人的情况，就是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第一天开始就要圣洁，就要除去偶像，要灭掉偶像。第二要除去的，要灭掉的是亚干。亚干的问题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，当然亚干当然后来受到了刑罚，但是亚干的问题就是一个字，叫做贪。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所显露出来的那个贪，或者隐藏在那里的贪是非常清楚的，看到了。亚干说我看到了，我就产生了一个意念，我就真的有起了那个贪心，然后我就动手拿了，然后我就藏起来了。这是圣经后面记载的，贪心常常是仇敌用来临时啊，和很突然让我们产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罪恶。其实这是藏在人里头有贪欲，但是你没看见，你就不，有时候不会做。我想亚干会不会在他见到这些拿看到这些东西以前，他还不是这样想，也没有这样的动作。他拿这些东西也许并不是他起初的计划，可是当他看到了，哦，这个金子，这个金子，这个衣服，其实可能都跟拜偶像有关的，都跟拜偶像有关的，他就起了这个贪念，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错。当人起了贪念的那个贪进到人的内心里，在人的思想里，在人的脑子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排斥了其他的顺服，排斥了其他的东西，那个贪就在他的里头做王，贪就在他里头做主，贪就让他堕落。各位，其实亚干所有的这些动作，你觉得熟悉吗？这不就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吗？这不就是伊甸园里面亚当的故事吗？上帝对他说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这棵不可以吃。当亚当还没有来到那个生命树果，还没有看到那生命树果的时候，他过得好得很啊。可当他看到那生命树的果，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吸引，以至于他灵里头就开始软弱，他就看到就贪，贪了就吃，吃了就堕落。这几乎，这个是人里头的罪恶所带来的一个反应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该灭的是什么？该灭的是偶像，该灭的是贪婪。保罗说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试探从未停止，撒旦从来就不会放过我们，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。试探挑动着你我每一根的神经，若是我们无法灭绝它，它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中作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亚干的下场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在他出来传道之前也受过试探，感谢主，主是胜过这个试探。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受试探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胜过。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借着上帝的话顺服神的旨意。当然主耶稣对旧约中上帝的律法，对上帝的话语是很熟悉的。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八股啊，越熟悉神的话，越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，你越能够胜过试探。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，我说它是触动我们，挑动我们每一个神经的时候，其实当试探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是一个敏锐的神人，一个属主的人，我们可以呼求神，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同在，上帝会借着我们熟悉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试探。所以背圣经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可爱的主日学的小朋友真的要谢谢那些主日学的老师，因为主日学的老师每个礼拜天都要他们背圣经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，你今天背不出来我不给你回家。哎呦，小朋友说我就背不出来，背不出来就站在这里，我背不出来再背一遍，背十遍还要再背，康师母要人家背20遍，就是为他好。不要以为是找他麻烦，不是的，这是爱。我们教会的姐妹会的姐妹们，我是很佩服这些长辈。我在教会这么几十年，他们每一个礼拜四姐妹会的聚会都背一节圣经，不论长一点短一点。也许他们有些人就是背起来了，有些人也许不熟悉，但是慢慢慢慢慢慢，每一个姐妹们内心中都有很多很多的圣经，他会跳出来的，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跳出来的。神爱我们，他要引领我们进到平安的地方。贪是可怕的，不管是贪心，是贪婪，是贪污，只要加上这个贪字，都是跨越了或者超越了该有的，不是我们该拥有的。当我们要去得一个或者拿一个，拥有一个不该我们有的，那就是贪了。第三，我觉得该灭的是什么？骄傲的心。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，当他们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我相信以色列人的这个从上到下的命令是很清楚的。约书亚领受了以后，他一定告诉祭司，告诉利未人，告诉宗族的族长等等，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好像今天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，长官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附送一遍。迦南地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拿，那所有的人都知道迦南地所有东西都不可以拿，耶利哥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要灭的，不可以拿，所以所有人都知道。可是在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里头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就是抗拒。人真的很软弱，人真的很软弱，人真的是要抗拒这些东西，要抵挡这些东西，在内心的抗拒和内心的不愿和内心对权威的挑战，对真理的对抗，常常是我们软弱的，我们的问题。而这问题的根源是骄傲。当亚当要吃那果子的时候，那个仇敌就对他说，你就吃吧，吃了以后你就可以与神同等。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的。我觉得撒旦是很在我们每一个人内每一个人生命中间，常常借着我们的软弱，尤其是骄傲，那个隐藏式的骄傲，那个灵魂中的骄傲，常常让我们一直是落在一个堕落和不平安的里面。可是我们却用很不错的东西把它包装起来，也许别人都不知道。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我讲一个我非常软弱的见证，其实不是很喜欢讲自己的软弱。教会 2.0 的礼拜堂的三楼穿堂外面是一片玻璃，那片玻璃看出去的时候，左手边就是温州公园，正前方就对着269巷的大门口，罗斯福路的大路。有一天，曾经有一天，那天我在教会里没有主日，我没有讲到。那么常常没有讲到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地下室看看小朋友，跑到五楼看看小朋友，到处上上下下串串，看看弟兄姐妹们。那天我就来到了那个三楼的穿堂，站在那个玻璃的那里往下看，就是要做礼拜之前的几分钟，十分钟吧，我就看见从四个巷子，温州公园左边的巷子，温州公园第二条巷子，269巷以及从辛亥路进来的巷子，从那个穿堂的玻璃望去，四条巷子都有很多的人，三三五五，十个八个，就不停止的有人从巷子转进来，一直进到教会。我站在那里真是高兴的要命，心里很感恩也很满足。我不知道那天我怎么特别的高兴。哎呀，以前就觉得教会坐不满啊，
现在好像不单坐满还要排队啊，心里就起了骄傲的心啊。哎呀，我就放在心里说，我都没有讲。大概十年以前有一次机会，我去到台湾的南部的偏乡的一个教会，礼拜天去做礼拜，那是我们支持的保罗四公中的一个牧长。我礼拜他就对我说，牧师你不要来做我的礼拜，你去别的地方，你又不肯讲道，你去去。我说呀，没关系啊，我跟你一起做礼拜。他们礼拜天早上十点，我当然九点多我就去了。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只有两个人，除了牧师以外就两个人，我是第三个。那他们就等一下，到了十点五分十分又来了几个人，差不多十三四分的时候牧师开始带领聚会，整个聚会到结束的时候都只有十几个人，那牧师就带领整个的聚会。整个聚会结束以后，我坐在那里参加了整个从头到尾，也看了从头到尾他们的主日聚会以后，我坐在那里，那天我觉得圣灵对我说，问我一句话，你怎么看，问我怎么看。那天我非常的清楚，我问我自己，如果我是这位牧师，我还在不在这里？这位牧师已经在这里牧养和带领这个教会和他的崇拜十几年，教会一直差不多是这个样，从某个角度来讲没有进步，因为是偏乡，年轻人都到了城市，也没什么小朋友，都是比较多长辈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佩服这个牧者，我佩服这个牧者，十年十几年仍然守在这里，我可能守不住，我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人以为是要做怎么样的事才会真的讨神喜悦，神不是这样看。我需要谦卑下来，向这个牧者学习，在他的身上让我看见，这才叫做忠心啊！顺利的时候什么都好做，大教会里面的事情相对来讲也是不容易，但是也绝对没有偏乡的难了。人尊崇你，牧师你真的怎样怎样，这些奖赏都拿走了，以后到天上都没了。我有一次跟唐崇荣牧师在一起，我问他一个问题，他不肯回答。我说唐牧师，你觉得你到上帝那里奖赏很大吗？他不肯回答。我对他说，都在世上拿掉了，都被世上称赞了，这些牧者，忠心的牧者，以后在天国里的赏识是大的。什么要灭掉？偶像要灭掉，贪心要灭掉，骄傲要灭掉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对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弟兄姐妹是不容易的。我知道不容易，我在你们的中间我也有挑战，我知道是不容易的。可是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求神帮助，我们可以求神引导我们，我们可以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上帝啊，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唯有靠近圣洁的上帝，才能懂得，才能分辨圣洁与污秽。唯有靠近正直的上帝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正直，什么叫做弯曲。这首诗歌是诗篇五十一篇的经文，是大卫王在犯罪之后悔改中的呼求和祈祷，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呼求和祈祷。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的作曲，在前面的安静的呼求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强烈的呼求，叫做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而那两句他的音乐就往上，那是代表他更强烈的呼求。保罗劝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保罗劝提摩太，你要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。我们要彼此劝勉，要 常常一起祷告。我知道有教会有些团契的小组，他们每礼拜一起祷告。又有人邀请你参加祷告小组，你要参加，要与那愿意祷告的人一起祷告。你说你我不会祷告，没问题，你就是祷告，你就是参加，你参加了你就会，你从不会开始就会，不参加就永远不会。弟兄姐妹，当面的是什么？上帝引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把我们带进应许的地方。当以色列百姓如果全然的顺服跟随主，听主的命令，听主的话语，他们如果灭了偶像，远离假神，如果他们灭了贪欲，敬虔度日，如果他们灭了骄傲，顺从主旨，谦卑而行，他们就会在迦南地，在应许之地，过着神与他们同在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，他说我要引领你们进到那平安的路上。灭了这些，除去了这些，跟随主就是进入或者是走上这平安的路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还有偶像吗？你还有偶像吗？你仍然贪婪吗？还是你有许多包装的骄傲呢？这些都是当灭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圣灵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求主引领我们，因着全然的跟顺服和跟随，走平安的道路，你必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接下来是回应奉献敬拜神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，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。
祷告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牛羊或万万的牛和吗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上帝啊，你喜悦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愿我们所献上的是出于我们的听命和顺从，愿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都能代表我们心中对你恩典无限的感激。求主悦纳，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让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，并请神牧师为我们祝福。
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保守你们的身子和你们的心灵。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安慰、引导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